欢迎来到《幸福内心禅》第268集，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乔安。与我们一起在线上的是黄庭禅创办人，也是钟灵山内心教育基金会董事长张庆祥张讲师。张讲师您好。
乔安好，各位听众大家好。
我想延续一下上一集的话题哦，就是讲师您有讲到了这个生跟死哦，其实我们知道生跟死都是我们人生中的大事。但是生我们知道那是喜悦的，但走到我们知道要面临到死的这一个关卡的时候，想请教讲师，这个古人是如何笑看生死？你要跟我们讲说要有一个豁达的态度，这个态度要怎么出得来呢？
这个中华文化里面呢，有很多古圣先贤都教导我们很多对这种生死的一种豁达的观念哦。
嗯，
像这个《南华经》啊，庄子啊。
是，
西方人的眼中也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哲学家了啊、哦嗯。各位如果读过庄子，都知道这个庄子特别喜欢用寓言讲一些很深的道理呀、啊。
哲学家。
那么这个庄子的大宗师这一篇里面呢、啊嗯，就有这么一段呢、啊，我觉得是可以提供给各位作为参考的啊、哦。那么这里面呢，谈到呢有四个人做朋友，四个人是谁呢？一个叫子嗣，一个叫子玉，一个是子离，一个子来。这四个人呢、啊，他们看尽了人间的这种悲欢离合啊，各种沧桑啊、哦，各种的哀戚啊。然后呢，他们的心里呢有了一种豁达的想法，他觉得这人类的执着啊，未免太深了。每一个人呢、啊，都好生恶死啊，哦，贪生怕死啊。
是，
他们找不到知己啊，他们觉得跟贪生怕死的人、好生恶死的人交朋友啊，他觉得呢，哎呀，这降低自己的格调啊。那、啊、怎么样才能够找到跟我意向相投的人来做朋友呢？那么这个有一天呢，他们四个人见面呢、啊，然后呢，他们就环顾这四个人说、啊：“谁能够以无为首，以生为吉，以死为康？孰知生死存亡之一体者？”吾与之有矣啊！说，哎呀，看尽世上的人，尽是一些昏昧的人呐、啊，哦，尽是一些执着、贪生怕死的人。谁能够真正对生死的看法呢？看成是豁达的，我就要跟他交朋友。他说，谁能够以无为首啊？就是人死了，什么都没了，他呢在所不惜，他一点也不担忧。以生为吉，把生当作我的背脊；以死为靠，靠就是臀部啊。把死呢当作我的臀部，这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说，生是我的一部分，死也是我的一部分。现在存在这个世上是我的一部分，当有一天什么都化为无了，
也是一部分，
房子也没了，车子也没了，名誉也没了，甚至人的生命也没了，都把它看作是我理所当然的一部分。哎，各位，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一个人啊，有没有说特别喜欢你的头而讨厌你的一根手指头？不会吧？
不会，
在你的身上任何东西哦，你都是同样的喜欢。
嗯，
虽然头比较重要，没有错。哦，鱼与熊掌不可兼得，那我们要保全我们的生命，也许会剁掉一根手指头，也不一定啦。然后，比如说被毒蛇咬到手指头，对不对？剁掉，为了保全生命。但是除了这些状态以外，我们平常的人，我们爱我们的身体是每一寸肌肤是一样爱的、啊。
是，
没有说爱哪一寸的肌肤特别爱，别的肌肤就不重要。就把它丢在垃圾桶，不可能，对不对？所以把它看成一体，这个有没有都好，把它当作我的头。生命还存在的时候，欣欣向荣的时候，把它当作我的背。死的时候呢，也把它看作我的一部分，看作我的臀部。谁能够把生死存亡看作是一体的？一体就是不挑食的、哦、像我们小孩子吃饭挑食，专挑爱吃的吃，不爱吃的呢，弃之如敝屣，厌恶自己呀、啊。有没有？
是
人的痛苦就是这样来的嘛？你贪贪不到，你也痛苦；厌恶的你去去不掉，是不是也痛苦？
是。
但是一个豁达的人呐、啊，能够得到得之我幸，失之我命啊，哦，安之若顺呢、啊？哎，他就没有痛苦啦、啊。他说：“谁能够把生死存亡看作一体，我就要跟他交朋友。”哎，四个人呢相视而笑，默逆于心，说：“哎呀，你也是这等人，我也是这等人。哎呀，终于我们找到知己了。举天下的人呐、啊。”都是庸庸碌碌啊，贪生怕死啊、哦，把生死看成两个，制造了自己呢莫须有无尽的恐慌啊！好，各位，我们现在如果说 人际亲亲生了一个不治之症，是不是很恐慌？
对，
你恐慌什么？因为你怕死，对不对？哎，可是呢，庄子提供给我们这样一个人生观呢，他说这四个人看尽天下，天下皆醉，唯我独醒，找不到朋友。看每一个人啊，庸庸碌碌一生啊，贪生怕死一生啊，哀戚恐惧一生啊，却没有一个豁达的，没有一个坦然接受他的生命的安排的。啊，我要找一个能够坦然接受生命安排的，我要跟他交朋友。啊，找找找找一辈子，各位很难交到这种朋友嘛，对不对？要不然我问你，你的身旁有几个不贪生怕死的、啊？
都很怕，
很少嘛，对不对？一点点事情就让你恐慌不已，还生死了，对不对？嗯、
是的。
好，就是有一天呢，他们四个人聚在一起，他们相视而笑啊，谁能够以死生存亡一体呀、啊？我就跟他交朋友，四个人相视而笑，莫逆于心，就是哎呀，英雄惜英雄啊！后来他们就成为莫逆之交。然后呢，过了不久呢，这个子羽啊就生病了。生病的时候呢，这个子氏呢调问啊，就去问他的身体啊有没有安康啊。好，各位知道子羽生病了啊，然后子羽呢就跟子氏说：“伟在夫造物者，将以鱼为此居居也呀、啊。”他说：“这造物者太伟大了。”我的生命好像是他安排的一样，你看他把我的身体呢扭曲成这样子啊，居居也就是很扭曲啊。那个什么样的状况呢？他说曲履发背啊，他的脊椎弯曲，背就拱起来了嘛。哦，各位也许你看过这种人走路的时候腰挺不直，头都快要到地上了、嗯、上有五管，这个颈部血管都暴露出来，一隐于脊，一就是下巴，这个下巴呢已经碰到肚脐了。肩高于顶，因为背脊往下弯嘛，头就往下，然后那个肩膀啊就比头还要高嘛。好，各位，我们当然头比肩高嘛，那已经变形了嘛，所以肩高于顶，顶就是头嘛。啊、哦，钩坠指天，钩坠就是法变，本来法变指着地的嘛。各位，这几句话就在形容说他的身体啊，他不知道生了什么病，不断的扭曲。然后呢，这个生病的人是谁呢？子羽。子羽看到的自己的身体越来越扭曲，越来越扭曲，就好像在看风景一样欣赏着耶。他在看一个造物的变化，好像我们看着一朵花正在绽放，好像你看着一只蝉正在金蝉脱壳，对吧？他就在欣赏着自己的身形的变化。为什么欣赏呢？要好奇。为什么好奇呢？我们的身体的变化是造物者规定的啊，你该发生什么变化呢？不是你决定的。各位，人人都怕死，有几个免得了死啊？免不了啊！你再有钱，你都免不了，对不对？
对。
那可见这个造化谁规定的？哎，老天规定的，不是你规定的。他像一个老天的小孩一样，带着好奇的心，看着老天的安排。你看啊，他说：“伟哉呀，这个太伟大了。虽然我不愿意呀、啊，啊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可是我的身体就是发生了这么巨大的变化。”阴阳之气有力，其心闲而无事。好，现在这是庄子呢在形容这个子羽的心境。他说阴阳之气在身体里面乱窜，有力，那个力就是乱窜，乱之极叫做力了哈、哦。他说阴阳之气有力，其心闲而无事。可是这个子羽啊，他的心啊非常的悠闲，只是等待着未知的一些变化，好奇着看着自己身上的一些变化。各位，我们知道哈、哦，如果照这个书上所写的，其实这个子羽应该要走到生命的尽头了啦。
是，
他走到生命的尽头，他没有一点恐慌，他是非常好奇的看着我将要金蝉脱壳的这个过程将会发生什么。好，骈显而见于景，骈显就是蹒跚的步伐，拄着拐杖，然后走走走，一步一步慢慢的拖着弯曲的身躯而见于景，到井边。去照照自己的样子，看看有什么变化。那个镜就是照镜子、嗯、啊，没有镜子嘛、啊，照什么？照水啊！啊，哪里有水呢？井里面有水啊。好，他就头呢往井里面看一下。各位，这不是要自杀哦。我想一般的人像这样，恐怕要跳井自杀。他没有，他去那边欣赏一下说，说我在生命快要结束的时候哦，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？哎，子羽就说了：“嗟乎！夫造物者，又将以鱼为此居居也呀、啊。”他说：“哎呀，这个造物者啊，我真是不了解你呀、啊！哦，你真是太伟大了，才一会儿不见，怎么现在我的身体又比早上更扭曲了一点？哎，你到底行了什么神机呢？啊、哦！然后呢，这个时候去探病的子嗣就说了：‘奴恶之乎？’说你恐慌吗？你厌恶吗？你很害怕吗？奴恶之乎啊、嗯！各位，我们现在如果说这个 肩高于顶啊，哦，
我很害怕。
然后这个武馆爆出啊，你害不害怕？你一定很害怕，你一把鼻涕一把眼泪，
是的，
散尽家产我都要赶快活下去，对不 对？好，然后呢，全家人都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啊，他在干嘛呢？他现在呢，偏险而见于景啊，哎呀，这个造物者啊，您太伟大了，你看才一会儿不见了，又产生了这个变化，哎呀，这个天命不可抗啊，哦。然后呢，只是问他说：“你厌恶吗？你恐慌吗？”曰：“无。”予以何物？子语说：“不会啊，这有什么好厌恶？什么有什么好恐慌的啊？”晋格而化于之左臂以为基。那如果老天啊，晋格就是如果了啊，如果老天要把我的左边的臂膀化为一只鸡，予因以求实业。哎，他既然化作一只鸡，意思就是说，我重新去投胎了，我的左边的臂膀的这一股气投胎成另外一个生命，结果它化为一只鸡啊。予因以求实业，实业就是夜里天亮三更的时候啊，五更的时候报晓了，我就呢在这个夜里天快明的时候按时报晓，所以予因以求实业，我就让我的左边的臂膀化作一只鸡，去快乐的去报晓。晋格而化于之右臂以为蛋，如果老天爷呢把我的右边的臂膀呢化为一只弹弓，予因以求枭雉，我就拿它来打鸟，哦，烤小鸟吃。枭就是猫头鹰之类的，这个雉呢就是烤火。晋格而化于之尻以为轮呢，以神为马，予因以乘之，岂更恰哉？他说，如果老天爷把我的臀部化为车轮，那我就用我的神当马。然后呢，我就驾乘在这个上面，岂更驾哉？那我就不需要再有别的车啦，对不对？我本身就是一匹马啦，然后我这个马车就可以自由自在的奔驰啦，那我就不用再叫计程车啦，不用再请马车啦，不是这样吗？各位，你看到这一段，你了解子羽的心思啊？说此时此刻，我生也不是我能控制，我随顺着老天爷的造化而来；我长大也不是我能控制。随顺着老天爷的安排，就自自然然就长大了。我长怎么样也不是我能控制，我不想衰老也不能控制，对不 对？我不想生病也不能控制，我不想死也不能控制。坦白讲，我们人类的努力只能够改变一丁点，拉拉皮，对不对？割割双眼皮，对不对？多吃一点，让你多长五公分，好。
是，
就是这一点点改变啦，多努力一点呢，存款呢多个50万、100万，
是，
对不对？啊，你能够改变多少呢？实际上都是老天爷的安排。那既然是如此，我明明就知道是老天爷的安排，我呢跟他拔河，我也永远不可能赢，而且我跟他拔河的过程，我产生莫须有的无尽的痛苦。那我为什么不随顺老天爷的安排呢？随顺老天爷的安排就算认输吗？还是真正的赢家呢？你以为跟老天爷抗衡，你就是赢家吗？有一个赢过了吗？
没有
啊，即使你做神做佛也是听老天爷的安排啊。为什么？因为见性才成佛的，那个性是什么？就是天命啊，天给的。所以啊，他说啊，老天爷叫我去哪都好，化为鸡就去报晓嘛，化为蛋干脆去打鸟嘛，化为轮干脆就坐马车嘛，对不对？福得者时也，失者顺也，安时而处顺，哀乐不能入也。哎，这句话各位很好很好，我非常喜欢这句话。得者时也，当我得到的时候啊，是时机使然了；当我失去的时候啊，也是顺着这个天命的安排使然了。啊，各位，比如举个例子，当我开始年轻貌美的时候，意气风发的时候是什么？时也啊！哎，你23岁，你30岁自然意气风发了。
时也。
你80岁，你意气风发给我看看，对不对？就是时也嘛。失者顺也。哎，为什么你的漂亮的容颜又开始长满皱纹？为什么？因为是顺着这个时运的推移，你自自然然就会变成这样。你虽然可以拉皮，可是你只是拉表皮，里面你拉不了的，对不对？
是。
你虽然可以打玻尿酸，可是你半年要打好几次啊，对不对？然后拉得连笑容都不自然。所以自自然然的得，自自然然的失，都是什么？都是天命的安排。安时而处顺，哀乐不能入也。安于时得就得嘛，处顺失就失嘛。得，我快乐的接受，我去享受我的人生啊！我去冲浪，我去沙滩，我去酷跑，我去极限运动。哎，这你年轻的时候尽可以干的事情，你就趁着这个时好好享受人生吧。安时而处顺，等你失去了，力气没了，你容颜也没了，你的运势也没了， 你的财力也没了，你安然的接受吧。哀乐不能入也，这哀乐就侵袭不了你。各位，一般的人得的时候就张狂啊，你看，
是
这个乐也把你控制了，失去的时候哀就把你控制了。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人真是很难搞了哈？得也不行，失也不行，反正呢都是烦恼。这个时运当头的时候，很少不张狂的，都很张狂。然后呢，当他的时运不济的时候呢，很少人不哀伤的。你有没有发现你的七情都受着时运在控制，没有一点自由了？
是。
那全天下都是这种人呐、啊，贪生怕死，好、哦。然后呢，这个哀乐七情做事不得一刻安宁，所以只是子与子离子来看尽天下，没有知音呢、啊。有一天，他们俩四个碰在一起，就说：“谁能够以无为首，以生为己，以死为靠，把生死看成一体啊？我就要跟他做朋友。”结果这四个人，他为什么这个时候讲这个话？就是因为他们碰到知音嘛。啊、这个知音不是说说的哟。这个子羽生病的时候呢，已经快要死了，只是去探望他。你到底是不是真的把死生存亡看作一体？各位，生我喜欢，死我也喜欢，才叫做一体啦。不然怎么叫做一体？我的左手我喜欢，我右手我也喜欢嘛，我的头我喜欢，我脚我也喜欢嘛，才叫做一体，不是吗？他不是说说而已哦，他就已经人生的寿命已经将近最后的关头哦，他是以欣赏奇妙的造物，歌颂伟大的造物的角度来看自己身体的扭曲，然后重生将要到死，他欣然的接受这个生的安排跟死的安排，没有一点点抵抗。对，这个胸襟是不是非常豁达跟伟大？如果这样哀乐哪能够侵袭他呢？他死他就安然接受安排，他甚至快死的时候胃痛啊、头痛啊，他就以好奇的心看着那个痛楚是怎么发生，看着他的生命是怎么结束，看着他的灵魂是怎么脱壳而出、哦、他就这样欣赏一切的安排，然后去到哪呢？他不管，也许去当个神，也许去又当个人，也许当一只鸡，也许当个蛋，也许当一部车，
不管，
通通都好。他会不会恐怖呢？没有恐怖。很多人怕死，是不知道我死后去哪呀、啊？
对，
对不对啊？
是，
死后去哪又有什么关系呀、啊？做鸡就报晓嘛，是个蛋就来打鸟嘛，你怕个什么呢？啊、哦，你看这多豁达的胸襟。好，然后过了一阵子之后呢，这个子来呀、啊、又生病了。子来生病了，喘喘难，将死哦，已经快死了哦。其妻环而泣之，子来的妻子呢就环绕在子来的旁边在哭泣、啊、所谓环绕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很多妻子啦，古人都这样嘛、哦、不知道围一圈还两圈啊，反正他叫环而泣之，肯定很多个嘛，对不对、哦、子离往问之，哎，这个时候子离啊，他们四个当朋友嘛，对不对？都是把死生看成一体的人嘛。子离呢往问之，哎，去探望他最后一面，然后赐璧无淡化，赐就是他赐贺那个他的妻子啊，毕啊，你们走开，无淡化，不要惊扰了造物的神庙造化。好、哦，他生命快死了，为什么他叫做生命奇妙造化？各位，这个跟金蝉脱壳那一刹那是很像很像的、啊，跟蛇脱皮也很像啊，对不对？好啊，这金蝉正要脱壳，这个蛹正要化为蝶。你在旁边哭什么哭呀？你烦不烦啊？你哭的这个快死的子来啊，心浮气躁，万一他这个金蝉脱壳，有一只臂膀脱不了，看怎么办？对不对？说哎，你们走开，你们不要惊扰了万物奇妙的造化。好，然后呢，以其父与之语曰，这个子离啊，就靠着这个窗户啊，跟子来说，他为什么说以其父呢？可见得他没有进到里面。嗯，他的妻子环绕在那边哭，外人进去可能不太礼貌，或者是古人生病也怕这个传染病之类，不适合太接近吧。然后他就说啊，伟在造物，又将昔以奴为。哎，子离呢告诉子来说，伟大的造物啊，要把你变去哪呢？将昔以奴事，要让你去哪里呢？以奴为鼠肝乎？以奴为虫臂乎？他把你变作一只老鼠的肝吗？还是要把你变作一只螳螂的臂膀？哎，各位哦，这个人讲这个话哦，真是一般的人听到会气死。各位，如果有一个人哦，已经在安宁病房了、哦，你去跟他讲说，造物太伟大，你这次死呢，将要做老鼠的肝呢，还是螳螂的臂膀？他马上跳起来赏你耳光再死去啊！你讲什么话？哎，不过他讲这个话呢， 是有道理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当时我们就讲好了嘛，我们四个人之所以当朋友，是因为我们死生存亡为一体嘛，我们就有这种开阔的胸襟跟气魄，我们才当朋友嘛。
对，
对不对？你根本不怕死，你也不怕去哪，我们才当朋友的嘛。这个时候呢，来见你的最后一面，我要以祝福的心态来看你，我要以欣赏的角度来看你，我要以喜悦的角度来看你，而不是哀哀戚戚嘛。然后这个时候快死的子来，他就说了：“父母与子，东西南北，唯命之从。”哦，说这个父母呢命令儿子到哪，到东西南北去呀、啊？这个儿子呢只能够唯命是从嘛，对不对？听从指导嘛。比如说学生听从老师指导嘛，小孩就听从父母指导嘛。阴阳于人，不次于父母。那阴阳的造化对于人，不就是像我们人的父母一样吗？彼近吾死而我不听，则我憾矣呀。他如果呢阴阳叫我说死，他的造化呢叫我生，我欣然接受了。叫我死，我竟然不死，我悍然起来跟他反抗，哦，那只是野蛮了嘛、嗯，对不对？各位，如果老师叫你去哪里，你都悍然起来跟他对抗；父母叫哪里，你也悍然跟他对抗；法官叫哪里，也悍然对抗，那你只好关起来了，对不对？
是。
好、哦，他说啊，大快在我以行，绕我以生，益我以老，喜我以死啊。大快就是这个造物啊。这个大道呢，用形体来载着我这个道，就是他给我的福利呢，就是生啊，年轻的时候哇，朝气蓬勃，有没有？志得意满，益我已老，然后老的时候呢，就让我呢动不了了，对不对？像我以前年轻的时候，看到那个岩石都想攀爬，虽然没攀爬，心已经都在攀爬。等你老一点，没体力的时候，你不会想到要攀爬，你只想到要找一棵树荫下好好休息。好，这益我已老。喜我已死，然后最后让你休息呢，就是死画上一个句点。休息了之后，才能够再走更远的路嘛，不是这样吗？所以生死是一个循环嘛。哦，他说：“今之大也铸金，今永月曰：我且必为魔也呀。”他说：“如果今天有一个高明的铸铁的工匠，要铸一块铁，就那块铁呢跳起来说：你一定要把我打成魔爷剑，魔爷就是古代的名剑，其他我不要。”各位就像一个雕刻师要雕刻木头，那个木头跳起来说：“你一定要把我雕刻成如来佛，以后有人拜我，对不对？”好，你不可以把我雕刻成一只这个抓你的背的那抓痒的，我可不干哦。他说啊：“大爷必以为不祥之心。”那这大爷，我是你的主人，我雕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，你有什么好废话的、啊，对不对？现在呢，我们偶尔呢有了这个人形啊，然后我们就说：“我一定要做人，我一定要做人呐、啊。”那这个造化呢？就像那个大爷一样嘛，他一定认为说，哎，顺从造化安排就是了，你多嘴个什么呢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么子来呢，他的解脱之道是什么呢？他说：“今亦以天地为大儒，以造化为大也，呜呼，往而不可哉。”我们今天呢，就是把天地看作一个大的儒，他在锻造，以造化为大也，就是把我们的本性，把这个天地之道，把老天爷呀、啊、当作那个高明的铸匠，那我们是那一块铁呀、啊。接下来这块铁要被锻造成什么？呜呼，往而不可哉！做什么不可以呢？都可以啊，对不对？
是。
好，他就这么想呢，他就豁然解脱了。一块木头要雕刻成什么呢？他不求雕刻成什么高明的神像，雕刻成什么都好。好，即使你把我弄成一双筷子也好，弄成竹扫把
也好，
对不对？
是。
你就是听从安排，你就不会七情六欲啊。在那一边七上八下，人的痛苦就是七情六欲来的嘛，就是因为你喜欢不喜欢嘛。
是，
当我们安时而处顺了，哀乐不能入也呀、啊。这个就是在庄子大宗师里面呐、啊，所要开示给我们的一种解脱之道啦，安宁之道，听从生命的安排，活着的时候呢，尽量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。衰老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慢慢休息下来；死的时候呢，欣然接受安排，因为去哪呢都很好。
是，谢谢讲师您为我们讲解这一段寓言，可以感受得到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豁达。心里在想，我边听着边想着自己如何做得到。我想我们就可以先从练习生我也喜欢，死我也可以很喜欢，然后我用着好奇的心，等待着每个不同未知的变化，去赞叹这个未知的变化。我想我们可以先从这样的心态来开始练习起。感谢讲师您今天的空中讲授，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见咯，拜拜。